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这四句话呀，不知是哪朝哪代留下的，也不知什么人写的。他说的是啊，人这一生四件最高兴的事儿，时至今日，古为今用，依然有现实意义。比方说头一句，久旱逢甘雨，不管古代还是现在，不管外国还是中国，种上地了，等着下雨它不下，眼看把种子旱死了，人们心里头着急呀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年的庄稼都毁喽。哎，正在这节骨眼上下雨了，而且下了一场透雨，又叫及时雨。您说人能不高兴吗？尤其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国，人以食为天，格外的重视这件事儿，自然非常高兴。你说古代现代有什么区别？他乡遇故知，出国求学去了，旅游去了，办事儿去了，定居去了，没想到在加拿大遇上年轻的好朋友了，遇上知心的好友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哎呀呀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呀，这种高兴的心情难以表达。就是这个洞房花烛夜，跟现实啊似乎有点区别。男婚女嫁天经地义，双方面定了亲了，等啊等啊，很长的时间，拜天地入了洞房了，花烛夜这天晚上，哎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那种甜蜜，那种感觉，那种心情，自然是最最高兴的事儿。但是现实当中跟这句话多多少少有点差距。你像古人吧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定了亲之后了，就见一面老也见不着了，就等着洞房花烛，男女亲热，那个感觉是特殊的。你现在时代在进步啊，一切都非常先进，尤其是开化的大城市，男女交了朋友之后，先看电影，后去跳舞，没两天同居了，住了半年，想起来高兴，想挣点外快钱，哎，举行个婚礼吧，也叫洞房花烛。您说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所以有点差距。可能现在呢，有些广大的农村偏僻地区还能尝着这滋味。金榜题名时，这是高兴的事儿。您说现如今晚谁不注意学习呀？啊，高中毕业之后报考大学，等啊等啊，爸，清华、北大、交大录取了，什么心情啊？十年寒窗一举得中，接着通知书泪流满面，自然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事儿。所以说呢，古诗也有现实意义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近代史评书，叫《大河风流》。这书啊，可不是我写的，这是朱东惠先生所著。朱东惠先生是辽阳市辽化公司文化中心的主任，有才华呀，这书写的非常非常精彩。我呢，只不过按照评书的规律给改编改编而已。这个故事发生在1917年农历4月15。本书的主人公叫冯德双，18岁，要娶媳妇儿，就是洞房花烛夜。您说他得多高兴，多甜蜜。这个冯德双 是本书第一男主角。这小伙子，你先看他的外表，上中等的身材，浓眉细目，鼻直口方，黑红的脸膛，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，身子一动很嘎巴嘎巴骨的节直响，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往面前一戳一站，跟一桶杯相似，这身体就这么棒。年轻人呐，什么都不服，就好打赌，比方说赌饭量，看谁吃的多。这冯德双一口气儿能吃150个一扎多长菜馅大饺子，最后还能喝一碗老豆腐，外加10个粘豆包。您说这饭量有多大？就他这饭量，虽然不能选入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但是在一般来讲也够惊人的了。再比方说，200多斤的顿本一拎就举过头顶，他的水性也相当出众。自幼生长在大辽河的边上，从水里头泡大的，扛着200多斤一口猪，能横渡大辽河。在他15岁那年，正好辽河发大水，他们冯家崴子本村倒没闹灾，但是上游遭着灾。但是冯家崴子的人也提心吊胆呢，男女老少拿着家事都去护堤，一旦开了口子全玩完。就在冯德双一家人站到堤坝上往上游一看呢，漂浮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什么锅碗瓢盆、鸡鸭猪狗，都是遭灾地区飘下来的。可没遭灾地区的人呢，在这捡羊烂发羊财，这叫一有喜一则以忧啊。正这时候，从上游飘下了一根大圆木，这圆木笔管条只有1丈多长，直径没有1米也差不多，这玩意儿可值钱呢。农民都讲究盖房子，木料这玩意儿尊贵啊。一个个都想窃为己有，但是谁也不敢试吧。辽河水汹涌澎湃，一泻千里呀、这这么大的木头长上来，谈何容易、冯德双才15岁，他瞅着也眼红了。不听家人的劝阻，绑一个猛子跳入辽河水中，可以说乘风破浪，不顾一切把这原木给抱住了。结果这原木一翻个，他也扎到水底，原木顺水漂流，飘下去5里多地。人们认为这冯德双完了，结果没想到他硬是把这原木给推到了岸上。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，有多大的水量，就这根木头日后卖了6块光洋。冯家崴子的人提起这件事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他说这小子将来肯定能出息。冯德双不光是身体好，庄稼好，这个人的人品还好。人呢得从小看大，这个您不服气不行。您不信，瞅那孩子甩大鼻涕歪瓜咧枣，从小看得大，将来就是成人了也没出息。但是冯德双则不然，见着本村的人外村的人，尊卑长幼分得非常清楚，嘴还挺甜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心地善良憨直，见义勇为，有侠肝义胆之风。谁家有危难的事，冯德双只要知道就过去帮忙，所以有好人缘。那么说到这，咱得说说老冯家的历史。据说呀，老冯家当初不是住的冯家崴子， 住到关内大城县一带，号称小江南。可是那个年月呢，地少人多，都不得过。到了乾隆时代，号召移民，你们分散分散，那没人的地方你们去开发，国家那个优惠政策。就这样，老冯家有老哥四个，商量商量就移民，移到辽河岸，选来选去就选中冯家摆的这地儿，因为他挨着辽河边，土地肥沃，虽然面临着危险也遭灾，只要是没有灾害，收成一年能吃三年，那土都能钻出油来，而且挨山吃山，挨水吃水，水里都有打不尽的鱼，可以说是鱼米之乡啊。老哥四个在这定居了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二百年过去了，繁衍生息，就繁衍成一百多户，几百多口人都姓冯，给这起个名叫冯家崴子。当然了，这几百口子可良莠不齐呀、啊、别看都姓冯，有正人君子，也有歪瓜裂枣，也有当土匪的。咱就说冯德双他们家这一支儿，冯德双的爷爷能干，到他爷爷那辈儿上，老冯家相当出色了，在这本村可以说是中上等户，盖着三间上房，房身挺高挺结实，大院套，另外有厢房有粉房，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，收成之后了，冬天了，整粉条漏粉，到远地方去送货。他们家漏粉哎，还特殊，非常筋道，非常好吃，远近闻名，其他的粉房都比不了他家。这小日子过得就像发那木耳一样，一天胜似一天。冯德双他爷爷那辈儿治下十晌好地，十晌啊，河东五晌，河西五晌，一百多亩地。另外呢，治了一挂车，有大牲口，至于猪鸭满圈，那自不必说了。正在他们这阵老冯家得过的时候，突然老头不在了。人吃五谷杂粮，哪能没有天灾病业呢？老头死了，大粮折了。冯德双的爹叫冯老大，继承了家业。一开始啊，还支撑得住，紧跟着倒霉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的。冯德双他爹娶妻何氏，就是德双他娘，十分贤惠，也能干，是标准的东方妇女，割拉铲汤无一不精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该着倒霉什么玩意也挡不住。头两年辽河发水，连着两年没有收成，这是一大损失。紧跟着无缘无故粉房着火，烧了个一塌糊涂。这还不说，就在冯德双他爹37岁那年，带着二儿子冯德福赶着车上黑山呢，去送粉条。刚到黑山地界，论钟点来说呢，下午4点钟左右，赶着车正往前走呢，就听这个枪啊，响如爆豆一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哟，脑胡子，那个年月兵荒马乱。东北到处都是土匪，老百姓啊受害受的太深了。这冯老大有点紧张，赶紧把二小子抱到怀里头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柳树毛子里头窜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离了歪斜的，看那个样 腿上受了伤，手里边还拎着枪，个可不高，长得挺精神。就见这个主东西张望，一瘸一点来到大车前，单腿点地给冯老大就跪下了。我说哥们，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？我遇上仇家了，求你们掩护掩护，只要能叫我过了这一关，我必有重谢。冯老大哪见过这个，一看这位也是土匪啊，拎着家伙事儿，不答应，不答应脑袋就得开花，答应他遇上仇家的，一会儿他那仇家来了，我们爷俩也得玩完呢，真是左右为难，最后还得答应。好吧，好吧，这车上拉的都是粉条，事不宜迟，爷儿俩下了车，把粉条搬弄搬弄，这藏哪儿呢？哎，冯老大一看，卫生口那木槽，哎，不错，看了看这人个儿还不高，扣到木槽里头还真能扣得下，就这么经过简短的商议，把这主就扣到木槽下边去，这人要个儿大还扣不了，然后拿粉条给盖上，收拾完了上车赶着往前走。那冯老大魂都飞了，那心里七上八下，紧张的要命啊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后边追上几匹马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起来，站住站住。冯老大一激灵，坏了，说我呢，这道上没人啊，回头一看，这几匹马跟风一样就刮到近前，为首的是几个土匪，都拎着双家伙事，腰里都别着刀子，横眉立目到这儿把车给拦住了。哎，我问问你，刚才你看见一个小个子没有？哎，奔哪儿去了？说，看见没？冯老大知道，我那卫生口那槽子下边扣的那人，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对象，就得硬着头皮说谎话。看见了，奔哪儿去了？
在我们这车边过去，好像奔南跑了，奔那边跑了。
跑不了的，把马一瘸，追下去。冯老大一看这帮土匪走了，顿时那汗就淌下来了，又往前走了不远，吁，把车带住，把那牲口槽子翻过个来，把这小个子放出来。这小个子感恩戴德呀，又给冯家父子磕了仨响头。我哥们儿，你帮了我的大忙了，让我度过了鬼门关，救命之恩恩同再造，我是重义气讲交情的人呐，他妈了巴子的，现在我遇上不顺的事儿了，腰里是血烙皆无，拿什么报答呢？这，哎，从国腿里一伸手，噌，拽出一把锃明瓦亮的单面匕首刀，就叫囊子。这可不是玩具，这真杀人的家伙事儿。他把这匕首往前一递，我你贵姓？
我姓冯啊，
冯大哥。这把匕首给你了，做个纪念，虽然它不值钱，刀把上有我张雨婷的名字，往后你走的小黑山二道沟赵家庙一带打听我张雨婷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，他们肯定拿你当上宾，将来我必报大恩， 有事找我，咱们做个纪念吧。说完拎着枪消失在夜幕之中。冯老大几乎都没听清他说些什么。张雨婷，谁知道这张雨婷是谁呀？没听说过。那位说张雨婷是谁呀？张作霖呢，字儿叫雨婷啊。那会儿呢，张作霖还是个土匪的小头头，拉着一帮柳子，有时打胜仗，有时打败仗。这次遇上对头的冤家叫田大花，把他队伍给他打花了。张作霖好像没落到仇家手里，落到仇家手里头那就完了。所以冯老大无意之中成了张作霖的救命恩人。但是冯老大是老实人呢，没听说过。把匕首接过来揣到怀里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家。当天晚上跟老伴儿把这事说了，老伴儿何时一听也替丈夫后怕呀。咱们家要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，也没敢对外人说，把这匕首藏在箱子底下了。咱为什么要说这块儿有用啊？到了后文书，这冯德庄拿着匕首找张作霖去了。这是你的不？我爹在世对你有救命之恩。张作霖一看，妈巴的，得来的正好，我老张要报恩。冯德双才飞黄腾达。要不说冥冥之中啊，就有那么一种冤怨缘。你看，无意之中做了点好事，将来还有用了。看来这个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你得做好事，种瓜得瓜，种豆结豆，哎，迟早有一天会应验的。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。这冯老大把这事儿交代完了，这粉条还得接着送啊。入冬以后第二趟够奔小黑山送粉条，这次倒霉了，又遇上土匪了。也不知哪家跟哪家双方火拼，子弹嗖嗖直飞呀。这在官道上被这榴弹打上，找谁诉冤去？爷儿俩一害怕，把这车赶到辽河河道上了。冬天的辽河他结了冰了，要按理说冯老大对河道相当明白，哪个地方冰厚，哪个地方冰薄，应当怎么走，应当怎么拐。但是现在叫胡子一打仗啊，脑袋发懵了，一下把车赶到青沟里去了。青沟就是水最深冰最薄的地方，咔哇一声，连人带车整个掉到青沟里头。可叹冯家父子是双双毙命。